情和义，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分的。
对，是，
对，它如果是分开了，嗯，只重情没有义，
嗯，
然后或者只重义没有情，它可能都会让人觉得是两种极端。
嗯，
我觉得繁花那个时代，他演的那个时代的人，总体说来我是觉得蛮有情有义的。
对，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情义感越来越淡薄。
对，是，
嗯，人们在重利，在重欲，
不像以往有情有义那么纯了，
嗯，
以至于现在如果有人说我要嫁给爱情，人家都会觉得都会嗤之以鼻的。好可笑啊，你怎么还有这样的想法
啊？对，欢迎来到更年期刊，我是唐曼，
我是清新。
嗯，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电视剧《繁花》。
嗯，
这个虽然是一个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哈，
过时的。这个时代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快就过时了，嗯，其实它也不是过时，它也是今年的吧。
嗯，对，嗯，就是它现在不是热播阶段。
对，
嗯，
但是看了以后仍然是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聊一聊的。
是，
因为它里面引发了我们很多的
回忆，
回忆，联想，感慨。
对，
嗯，你也很喜欢这部剧对吧？
对对对，
嗯，清新，你最喜欢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好像我最喜欢那个拍摄的一种手法吧，
啊，
就是他那个很有调调的感觉。人家说王家卫用拍电影的方式来拍了这部电视剧，那整个呢灯光啊，他的那个拍摄的一些取景啊，我都是挺喜欢的。再则呢，就是好像我看他的时候确实是不同于其他的连续剧啊影视剧，给我感觉呢真的是好像是一部戏剧里边的精华，是很享受的。有的时候是感觉到有一些场景是感觉比较熟悉，但是呢又不是说是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那样的，毕竟跟我们现在还是有点脱离现实，有一点脱离现实的东西还是对我有一些吸引的吧。
嗯，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人物的造型哈，很帅啊，很亮啊，很美啊。
就像是那部剧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句上海话，叫腔调。
对，
这部电视剧就很有腔调，
真的是，很有一种艺术氛围。
对对对，不过这部电视剧让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里面那些歌，就全都是在90年代流行的那些歌。
对对，
我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就是到网上去查了一下，有人说这部电视剧里面短短的30集里面居然有好像是57首老歌。王家卫为了用这些老歌，他用的全是正版吗？他花了不少钱。我就觉得这个导演真的是很大手笔。
对对，
他这些歌一首一首的歌让我进入到那个回忆杀里面，然后就不由自主就回想到90年代初80年代尾，刚好我在读大学还有刚毕业，那里面的歌就全在那个时代。
对对，
大街小巷都热播的。
是对，
到处都在
说那个年轻人嘛，现在的年轻人也在听歌，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年轻人。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听好像是没啥感觉的，但是现在回过头去再想那个时代，我就感觉哇，我好像今天才理解了当年的我。
听歌的那种感受哈。
对，有一种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对话，那种感觉。所以他这个当年那些歌就特别的让我很喜欢。
而且在这一部剧里边贯穿下来了哈。
没错，当年我真不觉得那些歌有多好听，但是现在听的觉得太好听了。好像今天的流行歌没有哪一首歌让我觉得是比这个电视剧里面所插播的那些歌要好听的。比如说我想有个家啊，执迷不悔啊，再回首啊，还有什么那个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无言的结局呀，包括张学友的偷心。当时我听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就是那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我已经上班了，已经从学校出来，就有那么一次我们去出差，在那个出差的路上，我记得那个司机嘛，那个司机就一路上不停地在放这首歌
偷心。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没觉得这首歌有啥好听的，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到的看到的是 当年在出差那个路上，那个寂寞的路上，百无聊赖的，在想我自己的事。
嗯，
我现在居然能够回顾到那个时候，我坐在那个车上，我在想啥事儿，然后我
真的能记起来吗？
是
哦，
我在想啥事儿，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状态是什么？我在面对什么样子一个处境？我觉得这个太奇怪了，
太奇妙了，
对，太奇妙了。
嗯，哎，我听那个歌的时候，就比如刚才说的那个《再回首》哈，
嗯，
啊，我每次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呈现出眼前的就是我以前工作的单位那个样子，
嗯，
啊，那一条大街。那好像是我们是南北大街嘛，在路西是我的单位，在路东呢是我们的教堂，这个就是那个情景啊，很清晰很明了，而且呢几乎是一回忆到那个时候呈现出来的第一眼呢就是这个样子。我好像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面对的左边路西就是我的单位，右边就是教堂，而且呢有的时候从单位一下班斜穿马路就去了教堂。
像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黄河路是吗？
其实就我所在的城市呢，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呢和黄河路呢其实有一比的，有一拼的，也是一个小小的商业旺地吧。
这部电视剧其实他拍的那个主要发生的故事都是在那条黄河路上发生的，
是，
对，它的场景可能跨度倒不是特别大，
对，
对，说到那个流行歌的话，还有它那个电视剧里面有一部那个背景音乐，
嗯，
雪姨，
哦，就是那个日本片子，
对，
雪姨，对，
雪姨啊，
嗯，
那里面的主题曲，
对，
也是那个曲子一出来，
嗯，是，
立刻就勾回了当年我们去看《血疑》的时候，
对对，
哇，对那部
很揪心，
对对，那部电视剧那着迷啊，
对啊，
太着迷了。当年就觉得那部电视剧简直是太好看了，
是是，我现在都能够感受得到，好担心三口百会摔跤啊，他一摔跤他一出血好像就要有生命危险了哈。
是，
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到他不摔跤是最好的，就是把自己很多期望呢就融入到那部剧当中，甚至于好像自己要去为这部剧去有什么祈祷似的，
是是是，
要为那个人物有一些祈祷，有一些期盼，
对，嗯，所以这部电视剧《繁花》它真的是勾起了我们好多的回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些回忆都特别美好，
对，是，
嗯，而且让我发现啊，在八九十年代原来我们经历的那个岁月真的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嗯，是，
那时候的歌，那时候的电视剧，
嗯，
其实还包括那时候的感情，
嗯，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对，
在这部电视剧《繁花》里面也是演绎的非常的好，
嗯，
比如说他演的这个宝总，嗯，这个男主跟几位女性之间的那种关系，
嗯，
那种感情关系，那种情感关系，
嗯，
我觉得特别的有情有义，
对，
特别符合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和人之间那种情感，
嗯，对 对,
对，就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点太分明了，
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利益当先哈，
对啊，
考虑所有的事情或者做所有的决定都会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对，
就是说把钱财放在第一位吧，
是，嗯，没有什么纯纯的感
情、嗯，
但是在那个年代可能会有一些感情是很遗憾，
嗯嗯，
比如说那个宝总他跟任何一个女子我认为都是彼此有点喜欢的，
嗯，对
对，最终他没有一个成的，是有遗憾，但是你回过头去想，嗯，非常的美好，
嗯，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回到这个电视剧里面，你看宝总他跟那个林子啊，跟那个汪小姐，
嗯，
跟李李，
嗯，
那三个女孩其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都特别喜欢，
对，是
我每一个都特别喜欢，嗯，虽然那个当中像那个汪小姐，
嗯，
感觉有点傻
傻
的，
傻
傻
乎乎的
对呀，啊，然后像那个林子感觉特别有时候使点那个小心机，
小心机，
对，使点小心机，然后去赚点那个宝总的钱，
嗯，
但是宝总就一笑了之，
嗯，对，
我在想啊，就如果这个宝总他跟这三位女性任何一个都有那么一腿，
嗯，
或者是他跟任何一个
都有一些暧昧，
其实电视剧里面是有一点点暧昧的，
嗯，
但是那个暧昧不是很明显，
嗯，
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是很光明正大的，
嗯，
那种处的，
嗯，
那种感情都是光明正大，所以导致你比如说情敌林子和汪小姐，
嗯，
明明就是情敌，啊，两个人最后成为好姐妹，
嗯，对，
包括李李 也是他们最大的劲敌。
对，
但是这些女人也没有对这个李李产生什么样的怨恨啊，都没有，就是那种情谊感很重。
嗯，是，
对，也包括这个宝总他跟他的之前的
白月光，
对，那个白月光叫贝蒂他跟他虽然最后也没有好成，也没有在一起，但是那种在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让人就觉得很遗憾呢，让人觉得很痛啊，都为这个宝总感觉到很痛啊，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王家卫的高明就在这儿，很多呢他就会留一些遗憾，
是
不是那个大圆满的结局让人呢有一些这个于心不忍，
对，
就达到了他要表达的那种效果。但是我看来哈，其实我们放长线看人的一生，就说这个宝总在不同的时段经历的这些女朋友吧，不能算女朋友，就是异性朋友吧，很多人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也不是说必须要跟某一个人就一定，我们观众呢都会觉得，哎呀，他好好啊，他们俩在一起就好了，就出于我们的心思呢，他跟他在一起就好了。而事实上呢，我们进入到那种人物他们的当时的处境呢，他们可能在一起呢就不好了。
是，所以我觉得这部电视剧里面除了就是感情线啊，我们说这个人和人之间这种爱情的感情线，它真的是充满了情谊感，
对，
让人觉得即便是他们没成，然后都让人很喜欢，就无论
是
男主还是那些女性角色，特别是我觉得那些女性，你看他们跟这个宝总没成吧，反而成就了自己，无论是林子还是那个汪小姐，他们反而在这个看起来是失败的一段感情当中，但是他们自己成就了，自己成长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令人欣慰的一个发展结果。
对对，
然后还有我觉得那个电视剧里面其实不单是他们这些感情情感纠葛，让人感觉有这种心照不宣，很隐忍，让人觉得他没有在一起很遗憾有痛，但是无恨无悔，
对，
这个是非常高明的，这个导演的高明。还有就是他把人和人之间这种美好朴素的感情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时代感，
对，一种淋漓致敬的表达吧。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个戏剧嘛，它就是要制造一些冲突，也会有一些遗憾啊，
对，
也会有一些欣喜，总之呢会有这些东西来牵动人心，
没错，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就回不到90年代那种感觉了，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我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像喜欢上谁爱谁的话，就恨不得整个就扑上去了。我不知道我这个描述我这样的形容是不是有点太夸张啊，但是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包括我现在看到这个时代拍的电视剧，好像都是这么表达，就是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一旦爱上谁了，一旦喜欢上谁了，就不顾一切的，我一定要把他抓到手，
而且很直
接，一定要得到手，对，非常的直接，没有任何的含蓄，但是你这部
女孩子缺少矜持，男孩子呢又感觉到缺少涵养，
对，不要矜持，就是按照我身边的一些女孩子的说法，就是她们现在有时候聊起来就说为什么不想去谈恋爱，就说现在的男人简直是找不到靠谱的，她说的不靠谱是什么呢，就说一个陌生的男生才跟你认识没几天就想跟你上床，然后就觉得特别没劲，我觉得女生都有这样的说法，然后那我就不晓得男生们又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也搞不清楚，搞不懂今天这个时代究竟是怎么样了。
速食时代，
对，但是我看到的今天这个时代的电视剧确实是这么表达的，
对，
比如说
都是陌生人和陌生人就在一起了，
对，
被美誉为偶遇呀、艳遇啊，好像是他出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在外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是很正常的，
对，
都是甚至于好像还很美一样，
对，你说这个很美吗？其实我觉得《繁花》电视剧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很美，恰恰是因为它电视剧当中很多的那种遗憾，那种深情最后没有得到一个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大圆满的结局，对，反而是因为那个让人感觉到很美，
就是看到这个剧中人物，尤其是这些女性林子啊、
小姐
啊、汪小姐啊，还有
李李
李李，对，他们会对宝总有一些付出，尤其是这个汪小姐啊、林子啊。
嗯、
但是当他们没有得到那个相应的回报的时候，是会难过，是会失望，但是好像没有这个反目成仇啊，或者是歇斯底里啊，或者是另外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去处理，
没
有这样的，没
错。没有那个恨在里面，
对，所以呢，就是这些人物的呈现呢，就让人感觉到啊、真的很美，也让人有一种怜惜的情怀吧。
对、嗯，而且不光是这些男女之间的感情很有情谊，
嗯，
甚至包括他们在生意场上，你看，那里面讲到的那个范总，
嗯，
范总跟那个宝总一开始不是做生意嘛，
嗯，
但后面发生了一系列的那个变故以后。他跟宝总跟汪小姐做生意，后来那个生意没有继续下去了、
嗯、
但是他们之间的那种情分
对
反而更加的深，比如说那个宝总仍然是不顾一切代价的去想方设法的去帮这个汪小姐、
嗯、对、
还有那个范总也是、
嗯
不顾一切的去帮这个汪小姐，其实我蛮喜欢那个范总的、
啊、
那个范新华，对，他讲那些用他的家乡话宁波话啊、
嗯、
他那话我觉得很好听，
对， 对，而且台词的设计也是很招人吧。
嗯，还有那个魏总、
嗯嗯、
魏总我觉得感觉就像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一个、
啊、一开始挺讨人烦的感觉啊，
对，
但是后来呢感觉哎呀这个人还是很义气的、啊、
是一开始是让人觉得是 不着调那样子，
对对对，
不三不四、
嗯
感觉像个地痞小流氓、
啊、
但后面他对汪小姐产生了那种爱慕的感觉以后、
嗯、
发现他有一种浪子回头的感觉。
嗯，是甚至于想、嗯、哎呀他跟汪小姐在一起也挺好啊，
是，
嗯，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吧。
魏总也挺可爱的，
嗯，是，
就是那种他跟汪小姐之间我觉得都有那种情谊在、
嗯、
你看他为了帮汪小姐他也付出了很多，
对，
而那个汪小姐呢因为他的那种就是为了虚荣，
嗯，
花了不少钱不少代价去为他去买单，
嗯，
哇，当时我看了我都觉得就是好为这个汪小姐心痛啊、
嗯、
本来就没钱然后还得为他去买这个单，
嗯，
但是那种人和人之间那种情谊感真的是很重很重，
嗯， 嗯，
甚至也包括那个当中讲的那个爷叔，
嗯，
你看爷叔他的故事其实蛮坎坷的，
对，
曾经他被他的那个侄女吧，
嗯，
那个金花，
对
对，曾经因为他的侄女告他的状，
嗯，
他进过监狱坐过牢、
嗯、
对，按道理来讲他应该很恨这个侄女，
嗯，
但其实这个老爷子一点都不恨，
是，
他甚至觉得幸好是金花把他给弄到那个监狱里了，不然他可能会更糟糕、
嗯、
他的命运可能会更惨，
嗯嗯，
对、还有那个金花呀、
嗯、
也是看起来很冷漠、
嗯、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女的怎么这么冷漠、嗯、那种高冷感那种就是不把
面无表情、啊、
对、
嗯、
不把所有人看在眼里面、
嗯、
但是后面发现她其实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她对汪小姐、
嗯、
你看当年汪小姐在她手下我就觉得这个人也太那个什么了吧，让人家上班就是在那里粘那个邮票，
嗯，
就这样的来使用人家、
嗯、
使唤人家，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让他去粘那个邮票原因是他要训练他，因为汪小姐做事情太毛手毛脚、
嗯
太急，性子太急躁、
嗯、
所以他为了让他能够安静下来就让他去做那个捡邮票的事情、
嗯嗯、
然后后面当汪小姐有难的时候他居然把这么珍爱的一本
邮
册赠送给他、
嗯、是，
哎呀那个时候我好感动啊，我就觉得这个金花这个面目冷漠的一个女人其实内心面特别火热，
嗯，
嗯，
对，
整部这个电视剧就让人感觉主打的就是一个有情有义，
对对是啊，包括李李也是哈，
嗯，
嗯，
李李她跟她的前男友他们俩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
嗯，
当年就是你可以叫做一起创业，那个年代刚刚开始流行去炒股嘛、
嗯、
开始去做证券做股票，在那个时代都是非常新的，然后他们一些年轻人、
嗯、
也包括后面那个重新起来重新杀回来的厉害的，对，那都是他们当年一起的，我的理解就是她男朋友因为炒股失败后来就自杀了，
嗯，
欠了很多的债，
对，是，
也因为欠债，所以李李他必须要隐身，
嗯，
他用的不是自己真名吗？他自己只能是隐姓埋名的生活，所以他回到上海，一开始我理解的，我认为的，他好像是为了去寻仇的，
嗯，
就是为了去找出当年，因为参与了当年她和她男朋友那帮人的那个
坐庄，
所以导致男朋友他们就失败了嘛。
嗯，
莉莉当年一开始以为她是来寻仇的，
嗯，
但是后来没想到她不是为了寻仇，
嗯，
她是为了还债。
嗯，
我觉得这个债是两种，一个是情债，
嗯，
一个是那个真正的生意上那个欠债。
嗯，
因为，
哎，不过我发现他在这个寻仇的过程当中也是和宝总有一些暧昧的情怀哈。宝总呢好像在他身上倾注的感情好像似乎更多一点，更倾向于这个男女的恋爱吧，
更深情啊。
对，
更
深
情
一
点。
对，
所以那个莉莉她后来跟那个宝总，我感觉他是后来是越来越也是很喜欢那个宝总的，
嗯嗯，
虽然他没有表达，我觉得是因为他从宝总的身上也看到了男朋友的影子，
嗯，
因为他曾经表达过说就是跟他很像，我觉得他非常有情有义的，就是这一对哦，也是，
嗯，
你看宝总他后面虽然很清楚的知道由于他的参与导致就是他们当年那一段悲剧，
嗯，
不叫做参与吧，就是不小心也进入到他们这个圈子里面，
嗯，
但是我觉得宝总他并没有就是对这个莉莉产生什么样的敌意，
嗯，
莉莉对他也没有产生什么样的敌意，反而两个人开始在上海互相去帮补对方，
嗯， 嗯，
比如说共同去做那个炒股的生意，
嗯，
还有后面那个宝总就说他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嘛，
嗯，
甚至有点一意孤行，
嗯，
就是如果我们联手失败了，
嗯，
败的只有我一个人，
嗯，
失败的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让你再去有所损失，
嗯，
就损失只有我一个人，哪怕是从宝总，
嗯，
再回到阿宝，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宝总他的有情有义，
嗯，对，
然后这个莉莉对他的有情有义是莉莉给他提供了非常重大的线索，而且这个线索甚至他是冒着一种背信弃义的那种承诺，
对对，
就是他们当年那一伙人，
嗯，
他按道来讲他应该是跟他们那一伙人应该是一条船上的嘛，
嗯，
但是他为了宝总他就给他透露了一些那个
信
息，
嗯，
嗯，虽然好像看起来也是有些利益上的纠葛，
嗯，
但是从这个利益的背后让我看到的仍然是那种情谊，
对，
也包括宝总他带着那帮老头老太太炒股，
嗯，
然后对他们那种照顾，
对，
对他们的那种提携，
嗯，
他没有哪一个人他想放弃的，
对
啊，我就感觉这个宝总他真的是很有情很有义，
对，
所以这部电视剧呢就让我会想到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一点点，就今天这个时代好像任何一个男生女生一旦喜欢上了哪一个人，
嗯，
就感觉好像要来一段干柴烈火的，
嗯，甚至于在喜欢之前吧就会把利益放在前面，
嗯，
嗯，我在他身上能得着什么，女生能得着什么，男生能得着什么，
嗯，
如果可以得着就是对我有利的那一块的话我们才有开始，而且这个利益呢跟这个感情分开的，就是那种不管是眼目的情欲还是肉体的情欲，跟这些都是紧密相连的。
但是我觉得你说，嗯，如果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男女仅仅是为了这个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利益谈不妥他们不进入感情，我觉得好像也不是，
嗯，
很多时候我所看到的我所知道的一些年轻的男女他们很快的进入到一段感情，
嗯，
然后这段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来好像还没有开始呢，
嗯，
然后肉体就开始发生关系了，
嗯嗯，
肉体发生关系以后然后就开始充满了算计，
嗯，
你算计我我算计你，
嗯，
我看你的条件符不符合我的要求，你看我的条件够不够配你，
嗯，
就是这样的彼此就开始这样去算，
嗯，
算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很难很难成，
嗯，
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即便是成了，今天这个时代的那个离婚率很高吗，
嗯，对，
而且都是年轻人离婚的特别多，
嗯，
好像会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嗯，
很快就能够一拍两散，
嗯，
就是这么快，所以我总觉得好像这个时代缺了一点情谊那种感觉，
对对，义气，
对，情和义，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分的，
对，是，
对，它如果是分开了，
嗯，
只重情没有义，
嗯，
然后或者只重义没有情，它可能都会让人觉得是两种极端。
嗯，
我觉得繁花那个时代，他演的那个时代的人，总体说来我是觉得蛮有情有义的，
对，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情义感越来越淡薄，
对，是，
嗯，人们在重利在重欲，
对
对，
而且呢也没有说对于对方，如果说我亏欠了对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甚至于就说这个都是正常的呀，放到你身上你也会这样做啊，都会为自己的那个，
嗯，
不义吧，有一些言辞正当的一些托词，
对，嗯，
就
是
就为自己有一些开脱吧，都是觉得很理直气壮的不义，啊，
对，很理直气壮的，嗯，无情无义。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好像大家分手就分手了，
嗯，
分手了我再继续下一个，
嗯嗯，
然后就觉得好像人就成了自己的猎物，
嗯，
无论是男人女人眼里面好像就只有猎物，
嗯，
我这一段结束，然后我好像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开始下一段，甚至我这段还没结束呢，另一段已经开始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说是世风日下它也是，
嗯，
而且讲到这个世风日下，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老是听的大人们在讲，
嗯，
唉，世风日下，如今世风日下，
嗯，
人心不古啊，好像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在叹气说世风日下，
嗯，这个时代不如我们那个时代了，
嗯，对，好像每一代人都在怀念往昔的岁月，
嗯，对，
都在回忆过去。
是，我觉得这个一说到世风日下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都会定睛在道德层面。
嗯
嗯，就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如何如何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怎样怎样了。那我们刚才说到的，不管是恋爱也好，婚姻也好，都是不像以往有情有义那么纯了。
嗯，
以至于现在如果有人说我要嫁给爱情，人家都会觉得都会嗤之以鼻的。好可笑啊，你怎么还有这样的想法
啊？对，是，所以我们总是一代好像不如一代，
嗯，
虽然每一代都觉得当下的这个时代好像人心不古，道德低下，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人心不古这个词的来源，
嗯嗯，
你会发现在这个什么元朝啊、明代啊、清朝啊都已经有了，
嗯，
那个时代人就已经在感慨了，说人心不古了，
嗯嗯，
所以这也说明每一代人他都会有一种说过去的社会风气比现在好的感觉，
嗯，
这种感觉也许呢有时候它可能是一种错觉，如果你整体去看，真的我们去回顾过去，回顾远古的时代，你会发现它不是错觉。
嗯，我还听说呢是自从秦朝以后就属于世风日下的一种状态了。说那个诸子百家的时候可以百家争鸣嘛，
嗯，
那个时候人们的高风亮节啊，然后这个道德层面啊都比现在要高很多，所以你刚才说是这个不管是明朝啊、清朝啊、元朝啊，人们就开始念叨了，
嗯，
其实呢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一朝不如一朝，
对，
嗯，
我们讲的是道德，
对
对，道德的层面确实一代不如一代，尽管今天这个时代好像科技很发达，
嗯，
物质很丰富，
嗯嗯，
好像也文明很发展，
嗯，
觉得这个文明进步的程度好像提高了不知有多少倍，
嗯，
但是道德是成反比的，
嗯，是，
对啊，所以从这个来看呢，究竟这个根源是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去深究下去，就不得不去看到人性里的那个恶，
对，
为什么人性的恶不是随着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被缩小，
嗯，
反而是放大呢？
嗯，
这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嗯，
为什么这个恶在不断的放大，而且连这个甚至优秀的哲学啊、那个文学啊、艺术啊，
嗯，
都不能去解决，
嗯，
不仅不能去解决，就像我们现在在探讨的是电视剧嘛，它属于艺术，
嗯，
电视剧它也是有原著的，
嗯，
那是文学，
嗯，
对，今天的文学艺术你会发现它不仅不能够去拯救 人性的这个恶、
嗯、
它可能也在不断的去放大这个人性的恶、
嗯、
因为当人性的恶在不断的被放大出来的时候，你看我们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哦、就比如说、哎、出来一个特别糟糕的一个情况，比如我们去看到那个假货很盛行、
嗯、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大家都已经不关注了、
嗯、
假货就自然而然成为习惯、
嗯、
它就盛行就盛行吧，反正我们都接纳了、
嗯、
包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说吃那个食品不安全、
嗯、
我们曾经会觉得食品不安全，我们会瞪大眼睛，会觉得人心怎么这么恶这么坏啊、
嗯、
那是吃的呀、
嗯、
那是关乎生命的呀，我们都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今天怎么样，我们全都接受了、
嗯、
对，人心的恶就是这样子，它一点点的放大、
嗯、
一点点的被人接受、
嗯、
最后它就会成倍成倍的再放大。
对，就是面对很多恶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奈，这种无奈就不加抵制、
嗯、
不去发声，那恶就会越来越任意妄为。
对，没错，我们讲到九十年代跟现代的这种爱情观的不一样，九十、
嗯、
年代那个时代比如说婚外情或者说未婚同居、
嗯、
在那个时代是被、
嗯、
还是要被人说的，
对对，
还是被人普遍的不能接受的。
对，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呢、
嗯、
普遍都接受了。
对，
比如说你要是再去指责谁那个什么未婚同居，指责谁婚外情，别人都会觉得你老土、
嗯嗯、那个时代呢，可能你作为父母的如果知道你的孩子未婚同居或怎么样，他就像哇爆雷了，就是天大的事情，
觉得太丢人了，
对，
那
太
不可
思议了。但是现在呢，好像这些父母，我们就不说是同样的年轻人吧，这些父母如果知道自己的孩子、
嗯、
啊未婚同居啊或者怎样啊，他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就是
对、啊、
作为都是父母这个层面都已经有这样大的变化了，
因为不会受到指责了嘛、
啊、
因为大家都接受了嘛，
对对对，再责呢可能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现在都成父母了，
是，
所以呢他们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了，
没错，
这样的见怪不怪了，
对呀、啊嗯、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再往下发展下去是什么，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以前你要说同性恋、
嗯、
那更加是不能提在台面上去说的，
对，
那更加是隐蔽的不能再隐蔽了，
是，
但是今天呢，今天连这个听说法律都要出台要让它合法化、
嗯，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慢慢就会变成一个以前合理的现在不合理了，
嗯，
我们以前认为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
嗯、
是一男一女、
嗯、
一生一世，
对，
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慢慢的发展下去这已经不合理了，
嗯，
人们会觉得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不合理，也不合法，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就是人们在说一男一女结婚的制度需要取缔，就是男和女不需要这个婚姻的制度来去束缚约束自己，就是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嗯、
就要这样的一个自由。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发展下去的话这个趋势是可能的、
嗯、
因为连同性恋不要说同性恋了、
嗯、
现在是乱伦、
嗯、
多性恋是合法化的，甚至是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一些外企他们已经开始给这个员工去做一个性别的一个调查表，
嗯，
就你是什么性别，你是女性男性、
嗯、
你是那个双性、
嗯、
你是多性、
嗯、
总之那个很可怕，就
是
他那种调查、
嗯、
就最终搞的我是觉得这个时代再发展下去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就是那些小孩子们、
嗯、
他们将会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困惑，就是我是属于什么性别的、
嗯、
我搞不清楚、
嗯、
因为现在就已经开始有这样一个趋势出来了嘛，所以你想将来这个婚姻的制度很有可能它就是不存在的、
嗯、
因为人性都已经乱到一个地步，人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了、
嗯、
那你说那得有多乱呢所以你要说到那个时代还谈什么道德，
嗯，
可能那个时代我觉得人都不会再谈什么道德了、
嗯、
也不再谈什么社会的风气了、
嗯、
所以如果是这样讲下去的话我就觉得人性实在是太可怕了、
嗯、
时代的发展也太可怕了，
对，也没有什么盼望了，
对呀、
嗯、
所以虽然这个时代我们也总是在说我们盼望着美好的世界、
嗯、对
对， 任何一个时代，其实人都在盼望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如果你看到今天这个时代，人人都在冷漠地去接受着这样一个现实、嗯、人性的恶在不断地放大，被人习惯，
嗯，
那这个时代会好吗？
对，
它不会好，它只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坏。
是，所以需要我们发声，需要我们弘扬美善，弘扬这种有情有义的东西，弘扬人性当中的那些真善美。看到恶呢，就要去抵制了，看到不法的事情也需要发声去抵制了。那其实呢，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冷漠吧。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冷漠不发声，它都是一种犯罪的。改变一下这种冷漠，改变一下你对于事物的那种无奈的状态，有一种声音出来，就会激起一片人的声音出来。那当一片人的声音，正义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呢，那个邪恶的黑暗的东西，它也会没那么快吧，它发展的就没那么快。
对、嗯，所以真的是需要多一些人要清醒、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在100年以前，鲁迅先生就写过很多的文章，呼吁呐喊、
嗯、
人活着要清醒的活着、
嗯、
人要清醒，要醒过来、
嗯、
但是100年之后人醒过来了吗？发现人好像更加在沉睡当中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代仍然是需要人清醒的活着的。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冷漠的去任由这个时代就这样的去发展下去，其实这个世界只会快快的进入它的那个结束。
嗯，
我们知道这个结束一定会有的、
嗯、
那个结局一定会有的、
嗯、
因为这个世界肯定是有一个造物主存在。
嗯，
他既然创造了宇宙，他创造了地球，他创造了原先是美好的一些人事物，那么他怎么可能会任由他一直败坏下去呢？
嗯，其实我们都是有职责的，我们生而为人啊，我们被造为人，我们也赋予了一个真善美的使命。
是、
嗯、我们很好运用使命的时候呢，这个世界的黑暗的程度还是不会那么黑吧。
嗯，那当然。
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很多的事物，对那种邪恶的事情有一些无奈，但是当我们去为之发声的时候，去抵御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作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人性的真善美吧，当我们把真善美当做真善美来推崇的时候，而不是嗤之以鼻的时候，那真善美就会在人间驻留的时日也会多一些。
嗯，对，真的是希望我们的美好的日子能够多一点，而不是让这个恶越来越恶，让这个世界快快的过去。所以到了那个结局会更加可怕。
嗯，
嗯，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由电视剧《繁花》一些感慨的东西，我们谈了这么多，谈到现在，谈到人性。
嗯，
确实人性不古，我们也要意识到，就是我们人都是有良知的。
对，
对，我们需要去发现自己的良知，让这个
扩大自己的良知，
对，让良知放大、
嗯、
而不是让我们人性的恶去放大。
对，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我是唐曼，
我是清新，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对。